今天早晨，我要接着2个月以前和大家分享彼得后书，彼得对神儿女们的劝勉和提醒。我们知道，彼得后书是彼得在他寻道之前，他留给教会最后的话语。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看见，彼得心里面所爱慕的，而且他所盼望的，他就是能够见到他荣耀的君王，他的主自己。所以他也盼望每一位神的儿女们，凡是爱慕主自己，爱慕看见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刚才我们弟兄祷告，把彼得的心愿都发表出来了。今天早晨我们要接着过去所交通的，我们来交通下一个题目。我们请大家读彼得后书第1章第7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我们再读另外的几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14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在这里，彼得他讲到，我们从生得救的时候，父神已经借着他的神能，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得着的、要追求的，其实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呢，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必须要借着培养、借着爱护，让它生长，并且结出果子来，使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丰富的人。那么，彼得告诉我们呢，我们开始的这一条路，起点是有了信心。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得着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呢，能够叫我们脱开一切从世界来的情欲的败坏。我们里面呢，先有了被洁净的经历，从这个信心出发，我们往前走的第一个追求的，就是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有美，有德性。我们曾经交通到这个德性呢，就是基督的美德。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本来与父神同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反倒虚己，一个肯虚己、肯降卑、愿意跟随羔羊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基督的美德就会逐渐的出现。所以我们在信心的生活中，第一步就是爱慕基督生命的美德，能够从我们自己身上反映出来。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我想这个知识最直接的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熟悉圣经，并且跟随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圣灵膏油的教导。我们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有了知识，又要 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啊，就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上面，我们开始 顺服恩高的教导。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因着在日常生活自己的甚至就是食衣住行还有言语态度时间的运用上面，每一件事他能够接受圣灵的教导和管理，那个叫做节制。有了节制还要追求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这是我们过去已经交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彼得给我们的劝勉，他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首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呢，弟兄的爱是怎么来的？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里面呢，我们看见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也讲到，我们现在因着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他，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因为不认识基督没有永生，所以呢他们在地上呢是出生入死。所以有人讲呢，一个人呢去冒险犯难，他是出生入死。我们生一次，但是我们呢最后都进入死亡。但是神的儿女们因着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底下，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恩赐乃是使我们出死入生。因着出死入生，我们身上会自然显出一个光景，就是爱弟兄。弟兄姊妹，这个弟兄的爱是随着新的生命加给我们，就在我们的身上会自然出现。就好像在地上人有肉身的血缘关系，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有兄弟姊妹，我们就彼此相爱，因为那个是亲情，那个是随着我们有同一个生命，从父母得着同样的生命，我们而自然而然就有的。同样的，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我们有超过天然生命的更美更圣洁的一个爱，那就是弟兄的爱。这个弟兄的爱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比天然生命的家人的那个亲情呢更为亲切。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看见亚拿尼亚被圣灵指示去服侍刚刚蒙光照俯伏下来承认耶稣是主的扫罗，后来称作保罗。我们知道亚拿尼亚去，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呢，他到了那里找到了扫罗，就按手在他的头上跟他讲兄弟扫罗，他能够称扫罗做他自己的弟兄。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都成为回家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我们彼此为弟兄。弟兄姊妹，那么在教会里面的姊妹呢，女性呢，我们都有同样的生命。所以这个弟兄啊，是不分性别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儿女们中间最亲切的称呼就是彼此称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在人间建立唯一一个能够带进永世的关系，就是弟兄的关系。我们今天人间呢，跟父母亲、父母子女的关系，我们跟肉身家里面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我们长大成年了，我们结婚了，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朋友的关系，或者同学的关系，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等到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这些关系都没有了。 但是唯有一个我们在基督里彼此建立的关系，就是从耶稣基督进到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之后，我与所有有神儿子生命的人之间有一个关系，叫做弟兄。那么这个生命呢，它自然会有一个感觉，你看见有同样生命的，里面就生出那个爱来，那个叫做弟兄的爱。那么我们再读一点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35节，我们知道在那里记载啊，有一次主耶稣和门徒们在一个屋子里面，那么外面有人通报说，主啊，你的妈妈和你的肉身的兄弟们来找你。那么主耶稣他就抬起头来向众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呢？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若是信了主耶稣基督，而且主在我们里面确实是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个生命的实际就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和为人中显出来。换一句话说，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啊，彼此相爱的行为啊，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慢慢的领会做弟兄到底是什么味道，那真是喜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弟兄相爱虽然是出生就得着的，但是呢，我们在走主道路的生活中，我们有意的得着了主的命令，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会更深刻的领会并且见证我们做弟兄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哈，我们再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3节啊，在这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13章，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和35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两处的经文呢，给我们看见弟兄相爱的重要性。这个弟兄相爱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我们欢喜的时候我们就弟兄相爱，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不爱了。我们知道人间的爱常常是这样表现的，但是呢，在这里使徒们他们领受了主的话，他们听清楚了主的吩咐，原来我们作为弟兄，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们，赐给教会的一条的新的命令。而且呢，他说，若是你们遵行我这个命令，你们切实的弟兄们彼此相爱，那么世人呢就知道，就认出我们是属主的门徒。换句话说呢，弟兄相爱啊，是直接关乎到教会的实行，这个实行呢彰显出教会的见证啊，就让人看得出来，这些人在一起生活，这些人在一起聚会，这些人在一起啊侍奉，他们真是属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从他们中间彰显出来了。弟兄姊妹，神救我们呢，不是仅仅让我们在家里面个别的做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啊，过去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面聚会。像今天呢，我们还是弟兄姊妹都到现场了，我没有办法到现场。感谢主，现在科技发达了，使我能够看见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也能看见我的影像。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个别的关在家里，与别人不见面，与别人不交往，我们去爱主，那个不会丰富，也不会彰显出主的见证来。我们神救我们了，他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宇宙中间最大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是丰富的。所以我常常和我们中间年轻的一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讲，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啊，你就不是独生子女了。因为很多年轻人呢，80后的或者90后的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里面一个人自由自在，要什么就什么。但是他来到聚会的里面，他发现他有好多的兄弟姊妹，很多那些羡慕别人有兄弟姊妹的，当他信了主以后，他就满足了。为什么呢？他在神的家里面遇见了弟兄和姊妹。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导，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呢，我们彼此相爱，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但是保罗在实行的时候他提出来，他说呢，论到弟兄们彼此相爱，不用我们再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蒙了神的教导。神怎么教导我们呢？他在基督的生命的性情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爱弟兄。而且呢，这个教导若是我们肯顺服，那个叫做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操练。虽然弟兄相爱啊，这个爱，这个属灵生命的亲情是随着生命而来的。但是我们要表现的丰富，要经历领略的深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接受神的教导，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追求，我们需要持守。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听过很多非常美好的见证和故事。我们中间呢，一位年长的主的仆人就是上一周被主接回天家的江守道弟兄他曾经讲过一些的见证在聚会中他提到，他说以前的神的儿女们，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很丰富，但是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却是非常的富有，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讲到一位老弟兄，他说这个老弟兄啊，除了他自己住的一个房间有一个床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但是他非常的爱弟兄。那个时候有人出去旅行到了一个地方，都不是去住外面的旅馆或者酒店，他们呢乃是寻找当地的弟兄，寻找交通。那当地的弟兄一看见也立刻接待，把他们接到家里。那么这个老弟兄有一次就接待了一个远道路过的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弟兄。那么他在白天跟这个弟兄交通，陪他出去办事，到了晚上呢，他就为这个弟兄把床铺好然后说，弟兄今天晚上你就睡这里。 那这个弟兄呢，因为很累了，躺在床上了，他就睡着了，他也没有问呢。那么弟兄啊，你睡哪里呢？到了半夜，他醒过来哈、啊，他听见他床底下有人打呼，啊，他头伸下去看呢，原来那个老弟兄睡在他的底下，睡在地上，啊，弟兄姊妹，这个好像是很古老的故事，但是呢，实在非常感动人，啊，我们弟兄相爱的是圣灵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去外地参加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呢，当地的弟兄姊妹打开他们的家接待的会后还留下来的或者会前找到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每一次我们被谁接待过，我们对那个接待我们的人呢就忘不掉啊。我们自己在波特兰这个聚会曾经曾经承担过一次责任的啊，我们接待我们承办西岸的特会，那一次西岸特会呢，有好多外地弟兄姊妹从来没有来过西海岸，特别没有来过波特兰的，那么他们就有人找到，有人会后留下来，那我们这边弟兄姊妹都打开家。后来我出去服侍了，他们就问我某某弟兄好不好？哎，我说你怎么认识某某弟兄和姊妹呢？他说因为我在那里啊，经历了他们的接待，享受了弟兄的爱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话清楚告诉我们的，弟兄相爱是不仅神教导我们，而且我们在实行中，我们追求，我们持守，就显出美好的见证来。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读一点的，这个弟兄相爱需要有一个好的属灵环境啊，那就是教会的见证。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第7节到第12节。马太福音23章第7节。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主在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在圣殿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看见了许多近前的犹太人。那时候在民间呢，他们认为近前的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呢，他们有许多外表的近前，比如说他们喜欢穿长的袍子，那袍子衣裳坠子做得很长，而且写满了经文。他们走在路口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就举手照着神的话语在那里祷告啊。那么主耶稣看见这些情形呢，就很直爽地说了一些事情。若是我们呢追求主像法利赛人一样，那我们就有祸了啊。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呢，讲到法利赛人的各种的祸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在主的话语中，我们一同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侍奉，在一起聚会，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安排这些生活、侍奉和聚会？弟兄姊妹，那个实行，我们称它叫做教会的道路。那么教会的道路在哪里呢？它有一些外表的讲究的。主耶稣这就用当时在犹太人中间犹太教的光景， 他说你们不要像这个样子。第一件事主说呢啊，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那个拉比就是犹太教的情形。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的实行上面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有符合真理的教会的实行，那叫做按着真理认识教会的道路。弟兄姊妹，那我们不要落进犹太教的光景啊，不要有人呢做拉比啊，他高高在上的做权威啊，我们要彼此为弟兄啊，要丢弃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啊，好像是预言，主耶稣说啊，你们都是弟兄，然后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我们知道今天呢，在天主教的里面，称那些侍奉主的人叫做父啊，那个最低级的侍奉主的祭司啊叫做神父，然后一级一级的升上去，到了教皇呢，那个叫做 Holy Father 啊，叫做圣父啊。我们看见这些东西把人带进了宗教传统和仪文外貌的里面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要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的生命都是基督，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我们在父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弟兄啊，在主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弟兄，在父的面前我们都是儿女。那么主再说我们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这个师尊呢就是老师的意思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做领袖的意思啊，做带领的意思。我们看见好像呢主已经预先看见了，在16世纪改教运动以后呢，那么有人遵行圣经的真理，比如传因信称义这悔改得救的道理，而有人传因信成圣追求成圣，有人讲十字架，但是这些真理的恢复啊，要落实在一个点上面，就是在教会的道路上面，我们中间没有牧师，没有这些头衔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过弟兄生活的一个外在的环境啊。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并不比别人好，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愿，主啊，你既然这么说了，那么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要自己去把你不要的东西加进来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主耶稣说怎么做弟兄呢？怎么做弟兄呢？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众人的仆人，这个用人就是仆人，服侍别人。主还劝勉我们，警戒我们，若是你自高，你觉得我有资格讲话，我有头衔讲话，弟兄姊妹们，主要把我们降为卑啊，自卑的主要把我们升为高。所以做弟兄啊，我就看别人比我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实行教会道路我们必须认识的。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啊，在其他的真理上面我们都很认真，但是在这些实行的教会的道路上面呢，我们觉得呢我们可以啊放松一点。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要好好的丰丰富富的进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弟兄姊妹，彼得劝勉我们要彼此要弟兄爱弟兄的心啊。那么我们不能在弟兄之外再加上一个头衔啊。我自己读一些属灵书籍哈啊，在19世纪的时候，主在美国兴起一个非常爱主的传道人啊，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姊妹听过啊啊，他的中文他的翻译叫做宣信弟兄啊 ，A.B. Simpson 啊，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亮光啊，还是在基督教的牧师制度的底下。那么他在北美啊，他服侍的啊点呢是在纽约，就是现在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在纽约。但是呢，他因为 遵行主的吩咐，他的看望各地的教会，并且在各地呢鼓舞弟兄姊妹起来传福音，所以他们那个团体被称作宣道会，它不是一个宗派，他们是只要凡是愿意传福音的聚会，他们都一起有交通。那么因着他的服事，还有他的劳苦，他的爱心啊，他带来的真理亮光的祝福，所以各地许多弟兄姊妹呢都非常爱他。有一次在美国中部中西部，可能是芝加哥啊，有一个他去服侍，有一个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啊，一位姊妹，年长的姊妹，就当着他的面跟众弟兄姊妹讲，在我心中只有一位牧师，就是宣信弟兄。你知道宣信弟兄，他立刻他就低下头俯下来说，不，我们中间只有一位我们可以称作我们的大牧人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你看他认识真理啊，但是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放松了，请原谅我可能用强烈一点的字眼，我们妥协了，我们就给人一个名称叫做某某牧师啊。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这样啊。主这个吩咐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敬拜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着一颗心，在这里唯有主被高举啊。所以宣信弟兄写了一首诗歌啊，他在副歌里面他说，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他不歇啊。他说一切都在基督里，他是我一切啊。弟兄姊妹，我们每次奉主的名聚会，如果我们要切实的弟兄相爱，我们都要学习这一个点。我们聚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跟主说，今天我来聚会，我放下我的自己啊，放下我的地上的头衔，放下我在地上的身份，放下我在地上的地位，我放下我在人间做人的礼貌，还有放下宗教的习惯和传统啊。弟兄姊妹，把这些都放下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追求家庭神家的生活。你知道在家中我们就彼此称弟兄称姊妹，对不对啊？我们到社会上你就用他的头衔来称呼他，但是到了神的家里面，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彼此就做弟兄。那么彼此做弟兄呢，就好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助，彼此相顾，彼此相爱，这个是爱弟兄的教会生活的实习啊。那么我们在聚会的侍奉安排上面呢，我们就放下自己的个性，放下自己的观念，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坚持，甚至呢放下牺牲自己个人的方便和舒服啊，我自己的喜好，我追求与别人合一啊，追求身体的侍奉，来学习与弟兄相合，彼此配搭啊。弟兄姊妹，所以主说，若是你们这样子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来你们是跟从我的门徒了，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是这样爱你们的啊。弟兄姊妹，接下来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弟兄相爱的宝贵和带来的祝福啊。请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133篇。诗篇133篇，这是一篇很短的诗，只有三节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这首诗啊是把它谱了音乐大家一起唱的。每年一次教会有一个全教会的爱宴，或者好几个聚会点呢、合在一起的联合的爱宴。那一天呢是从早到晚 我们在主面前一起唱诗歌，一起交通，一起祷告，一起听主的话，一起吃，一起用餐。那用餐的之前呢，大家就唱这一首诗，诗篇133篇，我来读一下。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一篇诗啊，我相信是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所喜爱的。我到波特兰来，在这里啊，接受主的带领，在这里服侍聚会20多年了。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聚会啊，有一些年长的弟兄或者姊妹，他们的中文的书法很好。那么每次哈，他们问我说：“伯弟兄，我给你写些什么字呢？”我每一次有人这样子啊提的时候，我都请他们写诗篇133篇。所以我家里收藏了好多不同版本的啊，不同的人的手笔写的诗篇133篇。因为我们实在盼望这个光景能够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聚会生活里面，这个光景能够，这个祝福能够显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呢，弟兄相爱，或者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在这一篇诗里面讲到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弟兄相爱呢，我们必须是同居，住在一起。我们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一起聚会。如果我们常常想念远地的弟兄姊妹，那也是弟兄相爱。但是呢，那样的相爱不需要付太多的代价，打个电话就好了，或者见面的时候彼此亲热彼此推让一下就好了。但是若是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有很多生活上的、事物上的、性格上的细节。那么在这些细节上面，我们会有差异，我们会有伤到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到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要相爱，那才是真正的学习神借着圣灵的教导，学习照着基督的性情，我们来彼此相爱。所以一些有教会经历的弟兄姊妹啊，常常叹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听年长弟兄们讲，他说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做弟兄啊是真弟兄，但是呢，我们呢相爱却不同居，不在一个地方聚会，甚至呢，有的人在同一条街上门对门的自己弄一个聚会，那么我们同居呢却不相爱，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肉身中的缺陷和软弱。所以如果你要学弟兄相爱的功课，像彼得讲的，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么我们必须要在一个聚会点上面，我们切实的住下来，我们和弟兄姊妹在生活中有切实的交往。我们看见呢，我有一些侍奉主的人呢，喜欢做环球布道家，因为呢，到每一个点讲同一篇道，每一个点听的都是第一次，很新鲜。但是如果他住在一个地方，天天讲一篇道的话，那弟兄姊妹就觉得好像我们没有新鲜的供应了。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就有年长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恩，因为那时候我懵懂无知啊，我也不知道我将来会在主的家中尽什么样的功用。他就问我，他说：“伯弟兄啊， 你既然答应主的呼召出来侍奉主，你以后要做一个驻堂的啊传道人，或者在一般基督教讲驻堂的牧师吗？或者说你要做一个环球的布道家呢，还是做一个圣经教师到神学院去教书呢？好，我说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只知道主爱我，主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后来我慢慢有一点教会的经历，多一点见识的时候，我才知道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一个地方上面和弟兄姊妹切切实实的同住，一起侍奉，一起配搭，在这个配搭中，我们学十字架的功课，学谦卑自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功课，啊，以至于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第二个点，我们看见了，他说同居啊，是和睦同居，啊，这个和睦中文好像就是不争执、不吵架、不闹意见。但是在原文的意思比这个还要强一点，还要丰富一点。他说呢，这个和睦就是活出了那个一的见证啊，是大家只有一个心思、一个意念啊、一个做法、一个口音、一个脚步啊，这个叫做合一。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同住啊，我们要持守合一。而且我们要追求合一啊，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讲到合一的时候，他一开头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就讲到我们在性格上要有合一的性格啊。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呢，就当与所蒙召的那个恩典相称，神呼召我们呢，把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要我们能够在地上和弟兄姊妹追求合一，并且持守合一。他最后提到了要用平安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弟兄相爱里面的一个基本的讲究。所以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啊，常常为着一些认识的问题或者一些事物的处置的问题呢，我跟年长弟兄之间的讨论，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是最对的啊。那么年长弟兄就常常提醒我，他说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啊，永远不要和人相争，永远不要坚持自己。他说啊，别人如果要跟你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一定要谦卑，一定要和气，千万不要撕破脸。我就问他什么叫做撕破脸，他说你不要吵到脸红脖子粗，声音大起来，那个是不好的，那个东西只要发一次，以后要恢复就很难很难。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用平安来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和追求，弟兄姊妹所带来的祝福啊，在诗篇133篇我们看见，他说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个美，美在哪里呢？他说好像一个人一样。那么教会呢，基督是元首，他是我们已经升天有尊荣的大祭司，那么教会在地上就是在大祭司的带领底下，我们一同做祭司，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啊，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有同心合意身体的侍奉。那么在聚会的安排、聚会的服事上面，就显出膏油的流淌。好，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一定尝过这个滋味，在聚会里面，你就感觉一进到聚会里面，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乐，何等神圣的扶持和力量。最近我听见一个 才信主一年多一点的一个姊妹讲，她信主以后啊，都在线上和弟兄姊妹拨饼。她说拨饼诗歌她也不会唱，祷告她也不会用那些大家习惯用的啊属灵的词。她说她起先觉得呢，这个聚会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她有一个心愿，她说主啊，不管怎么样。我进入不进入聚会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要像那个菜被泡浸在泡菜坛子里面，我不要被拉出来。所以他每一个主日他都来拨饼聚会。他说奇怪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主的灵在他里面的感动，他现在非常喜欢唱诗歌，而且在聚会里面每次圣灵感动他祷告都带着膏油。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弟兄相爱所带来的祝福，膏油的流淌，而且这个流淌不是只在一个肢体的身上，他说流过胡须，甚至流到衣襟，那个衣襟呢是几乎到脚的啊。我们知道大祭司穿的衣服啊是直垂到脚，像我们主耶稣在这个金灯台中间他所显出来的啊，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所以每一个肢体都被圣灵所滋润，都被圣灵所膏抹。那么第二个福气啊，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啊是北边高南边低，南边就到了红海，到了地中海那边啊，北边高呢跟利巴嫩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山脉叫做黑门山。黑门山呢，我们想它一定是黑的，因为它的发音是黑门 Hermon。 但是实际上啊，在希伯来文在当地的意思啊，是白头山的意思，就是那个地方因为它的高度高，所有地中海的水汽到那里上升了，它就降为雪。那么每天呢，白天很热，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水汽降下来的时候，碰到地面呢，它就变成露水，滋润整块地。这个黑门山的甘露啊，结果降在锡安山。锡安呢，乃是大卫和所罗门设立他们的宝座，审判以色列全国的一个地方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在那里掌权了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有弟兄相爱的生活，我们带来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以色列地那边是属于地中海型的沙漠型的气候，但是在那沙漠型的气候却有丰富的土产。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晚上都有露水，那个露水是生命丰盛的一个原因。弟兄姊妹，我们若是有这样的教会生活，每次来聚会，你都会感觉到我得着弟兄姊妹从基督那里来生命的供应和扶持啊。弟兄姊妹，这里啊，他说因为呢，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福分是显在家庭的那个氛围的里面。我们来一起聚会啊，我们是弟兄姊妹彼此相聚，特别是我们一同奉主的名拨饼喝杯纪念他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什么呢？那是主的晚餐，那是家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放心的在主面前敬拜、赞美、祷告，把我们的心意、感谢啊，倾心吐意的告诉主。好，这一段日子疫情，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啊。现在我看见纽约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回来聚会，真是美好。当我们一起拨饼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个家里面爱的空气，家里面的那个自由，家里面的那个温暖，家里面那个享受。弟兄姊妹，这个是弟兄相爱所带来的福气。我想我今天早上就交通到这里，若是主许可，下次我还要和弟兄姊妹再交通到弟兄相爱的具体的表现。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今天我们成为回家的儿女。我们能够爱，是因为我们的父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舍命不放弃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每当我们看见属你的人，看见弟兄姊妹，主啊，那个爱的感觉就在我们里面升起。主啊，愿这个爱在你的家中显得丰富，愿这个爱落实在我们的相交聚会和生活侍奉的里面，叫你得着荣耀，叫你的儿女们享受高油流淌的福分，也得着生命丰盛的果实。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把荣耀颂赞借着你都归给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